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在芥菜子团契跟大家分享的神的话语，是用所谓三三至生命使命读经法进行的。有些肢体对这个方法有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希望就这个方法跟大家做些分享。整个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微信平台建立，就是要传递这个方法，使大家都能掌握，特别是对企业家、职场人士，他们工作比较繁忙，整天跟世俗的人、世俗的事打交道，特别需要每天借助神的话语得胜，享受神的话语，领受祝福。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多的这样的职场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奇特的一个心理障碍，认为读经是很难的。那么读经是不是很难呢？确实很难，因为它是神的话，需要按照神的心意，进入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叫做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开启。那么但是是不是人必须要经过多少年的专业训练，否则的话就不能碰圣经呢？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又陷入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误区里边，那就是中间要经过一个更庞大的、非常庞大的祭祀阶层，然后人才能跟神打交道。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以马内利，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生命的活水，领受每天的玛纳。所以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所以到了新约啊，神就把这样的圣灵赐下，让我们真正享受以马内利。到了宗教改革以后，就打破了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然后每一个平信徒都能进入与神真实相交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神的一个恩典，我这点非常相信，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能够掌握这个方法，以进入每天享受与神同在同行的这样的美好的信仰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方法很重要，它不是一个曲高和寡的，这很难掌握，也不是个下里巴人的，好像掌握都很粗俗，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掌握这个方法，同时大学教授也可以从这个方法当中领受许许多多的开启和光亮。那么神学生、牧师也是同样，这个方法对他们也有益。那么既然说到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传奇，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跟大家有些扼要的介绍。我们今天只把很重要的东西跟大家介绍清楚。这个方法归纳起来就三句话，十二个字。第一句话叫做圣俗分开，第二句话叫做灵异出来，第三句话叫活出神采。那什么叫做圣俗分开呢？因为圣经之所以称为圣经，就是因为它谈的是神圣的事。那么谈哪样的神圣的事呢？那么总括起来，我们大体上不外乎是三个方面的神圣的事。第一个就谈神圣的本体，那就是神本身。第二个是谈神的儿女啊，圣徒。第三个呢就谈神的国啊，也就是神所管理的就神圣的世界。所以这样就把我们和这些世俗的东西另外三个类型的东西就分开了。第一个就是邪灵，黑暗的势力，灵界的黑暗的势力，假神。所以当神谈自己的时候，就把圣洁的神和假神分开了。当神谈他儿女的时候，就把圣徒，神心意当中真正合神心意的儿女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生活模式、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气质，就一般的俗人、罪人和顺乎肉体的一些比较稚嫩的基督徒分开了。所以当神谈的国的时候，就把神荣耀的国度、神在的国里边所设定的一些秩序、一些美善、一些和谐的许多东西，跟我们现在被罪玷污、被魔鬼辖制的这个世界就分开了。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分开，我们就进入了一种人本主义读经，人文主义读经，所以就把圣经读成了一些诗歌、一些历史等等、一些道德等等，那就错了。圣经之所以圣，就是要我们分别为圣，要归向一个真正的属天国的、属灵界的一种真实当中，而不是人间的一个平面的一种道德的东西啊，一种学术的东西、一种文学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啊、伦理的东西，不是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灵异出来，当我们读出这个立体感来了，读出这个上下不同来了，读出灵界的东西、属灵的神的东西和世俗的东西不同来讲，实际上呢，神的第一个心意就出来了，那就是是非就出来了。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多元化世界所认为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一种多元化的时代，认为没有什么绝对的啊，你这样做他这样做都可以，什么是绝对的，就我认为对的才就是对的，这是一个相对主义世界，这是错误的啊，现在这个思潮是错误的。还有呢，就是不辨是非，或者是自以为是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定是非的，这都不对的。所以当神把这样的神圣的东西谈出来以后，实际上神圣的是非就出来了，也就是以神的标准来看世界，来看事物，我们就出来了，所以是非就出来，就是灵异出来的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神的这种生命，这种呼召，这种心意，这种盼望啊，这种期盼就出来了。就是神不是冷冰冰的把一个标准给我们，就好像我们高考给一个标准答案，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把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些形象透过人，透过先知使徒各方面给做出来了，而且他用慈声呼召我们，就让我们归向这神圣的标准，不要在世俗的标准当中那个泥潭里边陷得越久陷得越深啊，然后不能自拔，不是这样的，他希望你出怎么样，出死入生啊，出黑暗进光明的国度。所以神的那个慈声，神的呼召啊，父的那种形象，父的生命在那呼召我们，神的啊呼召就出来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呼召的背后，我们看出一个父的心意就出来了。所以就好像这个浪子和他的父亲一样，这个浪子走是不对的，其实在这耶稣的比喻当中和父的心意当中非常明确啊，有一个是非感。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就看到父在那等他，然后当浪子看到父在那等他，又拥抱他，又跟他亲嘴的时候，杀猪宰羊他庆贺他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孩子就感受到父对他的爱。所以灵异出来分为这三个层次，第一个，神心意当中是非向我们显明，第二个，神呼召我们对我们那种期望向我们显明，第三个，神背后那种炽热的那种砰砰的那种跳动的为我们真正的那种关爱的我们怜悯我们那个心让我们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就融入神的灵，融入神的生命，就归向神，我们的灵也被感动，我们就和神的灵合一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活出神才，这是很关键，就是我们感受明白神的心意了，明白是非了，感到神的爱了，但是我们自己不归正，我们自己不改正，我们自己不悔改，我们不自己不合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还是枉然。所以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有益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神把这个标准把他的心意把他爱都彰显出来了，就是为着帮助他的孩子能够活出他的心意当中。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应该回应他。那么回应他怎么回应呢，也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叫人物关联，就是几千年前写的圣经，很古老的圣经，他所谈到的人物，他所说话的对象，我们就经过一一的类比，有的是我们类比使徒类比先知，有的是类比使徒所先知所说话的对象，所以我们的第一本位是使徒先知所说话的对象，牧师教师所辅导的对象啊，我们是一种小羊的身份去类比的。第二个是我们成熟以后，我们也要面对我们的小羊，担负起一个属灵人的职责，一个属灵领袖的牧羊的职责，所以我们的角色是有不同的变化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关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神才，这是第一方面。活出神才第二方面是处境关联，就是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神所说过的话，那么怎么样呢，它一定跟我们现在有关联啊，如果没有关联，那我们很难真正进一步活出神才。所以神当时说的一些话啊，他当时一些处境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有很多关联的。比方说耶稣说你要警惕法利赛人的教，这个教当时是很非常明确的，是指律法，法利赛人那个律法主义，他对福音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干扰啊，他会使福音不够纯正，进入了混合性的福音。那么耶稣谈这个的时候，那么有具体的指，那么到今天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处境当中，那么如果用律法主义我们就没无法关联了，但是如果掌握到律法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耶稣说话的本质，就是一切干扰福音纯正福音的所有的学说，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神学，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法利赛人教。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现代这句话依然有效，依然向我们说话。那么最后一方面就是所谓的灵异升华，灵异升华就是把神说话的一个经义，神做事的一个原则，神做事一个方法，一个神做事的一个属灵模式真正所摸透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活出神才了。比如说神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自己的罪 啊，他就怎么怎么样，他就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其中了啊，他就认为神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他心里了等等。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本身是常常有自我，常常有私欲，常常背逆神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不仅在神面前要谦卑要悔改，同时我们在人面前，尤其是在属灵领袖面前，各个方面的话，我们也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所以这样一个人就智慧了，就通达了，就通悟了啊，就举一反三了，就触类旁通了。这个人就是一个智慧的人，这个人把圣经就读活了，就不是一个死抠圣经的细节经句，这样字句就神死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精义，精义神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成为这样的智慧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希望大家初步的有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每天所谈的，用这三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圣俗分开，灵里出来活出神采，大家就更有感觉了，以后自己慢慢的也会解经了，而且自己不但会解经，而且还可以传授这个方法，还可以教导别人，还可以真正的活出神采。我们感谢赞美主。